那我接着哈，就是第一次我们就是讲到哈，要认识神就是灵，主要圣经的根据呢，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哈，耶稣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的啊，必须要用心灵或诚实来拜他。换句话说，我们要跟神发生关系哈，不是在外面，不是用外在的眼睛啊，我们物质的啊手脚啊来摸它来，不是的，是在灵里面啊，也是在真实里面、真诚的里面啊，也可以说那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接触神，来认识他。而保罗呢，他讲到圣灵的时候呢，他说主就是那灵，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17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么他在16节啊，就先讲到说，我们的心几时向主打开？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我们里面的耙子就会出去。这个耙子就是讲到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些拦阻我们遇见主的东西。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念，特别那个物质的观念。还有呢，那个传统的观念，还有那个宗教的观念。所谓传统，就是我们过去一直有的那个观念，或者说是我们过去所领受的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也许来自神学，来自传统的一些说法。那么这一些，或者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不能够集中，不能够全心的这样来注意到耶稣，我们会东想西想，我们会有一些杂念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活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一个物质的世界，所以我们难免我们所接受的一些观念呢，也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属于物质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要我们，那个转向那个属灵的世界、属灵的观念，就是从物质的世界走出来，进到属灵的世界，因为你讲到神，讲到神的国，你讲到今天的耶稣，我们只有在属灵的世界里才能够摸到，才能够接触到。所以，我讲到这个对神的认识啊，对圣灵的认识呢，我就不能不要一再的强调，神是个灵，我们拜他，我们要接触他，我们要遇见他，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必须在灵里面，不是在物质的观念里面，那是在一个属灵的观念、属圣经的观念里，我们才能够遇见他。那第二个晚上呢，第二个星期，我是讲到那个圣灵与教会的关系，我简单的就提到这个教会是在圣灵中产生的，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而产生的。教会呢，按照圣经的说法呢，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并且是盈于一位圣灵。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它不是一个属物质的，它不是一个属地的组织， 哦，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个宗教的团体，教会呢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意思是被圣灵充满的，是圣灵所居住的，是神的灵所居住的所在，是神的灵运行做工所在的地方啊。那么当然是一般人，可是乃是一般被圣灵所充满的，是经过圣灵的洗而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看不见的，你所看见的哈，只是啊，这一般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这一般重生得救的人，要记得啊。所以啊，那这个圣灵的教会关系，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的关系一样。如果一个人他只有身体没有灵魂，你想这个人多么可怕。但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假如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没有圣灵，哦，那也是可以说叫人十分的担心的，哦，我们不能说是可怕，但是却是可忧可虑的。那么教会跟圣灵的关系就是教会跟神的关系，或者说属天的跟属地的那个关系。那基督徒一般人虽然是在地上，哦，教会被人看到的乃是一般被神从世人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一般人啊，但是这般人就是属天的，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哦，那而他们的里面呢，啊，就是有复活的耶稣基督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简单的说来呢，哈，那个圣灵，啊，就是教会的灵魂，是教会的生命，是教会生活的动力、能力，或者说教会整个的内容完全在于圣灵，在于基督的里面。所以你看，如果一个教会哈没有圣灵的话，你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哦，那我们只能够说只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了，一个宗教的团体，还有宗教的规条，有哈那个宗教的律法形式等等了。所以教会不能没有圣灵，教会跟神的跟圣灵的关系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好像人跟灵魂的关系哈。如果一个人呢只有身体没有灵魂，他的生命就没有了。我们说到一个人哈，他离开世界哈，啊，我们没有说他死，我们就说他走了，他去了。那就是他的灵魂走了，身体留下来停止活动。所以我们讲到圣灵跟人的关系的话呢，那就是是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短暂，甚至于是一个永生的关系。所以圣经在说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得着圣灵，就是得着神他的生命之灵，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而这一位的圣灵是永生神的圣灵。这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一个人得救，哦，要记得一个人得救当然是经过圣灵的重生，哦，还有被圣灵的充满。所以一个人的得救，完全的得救、完整的得救是应该包括重生，哦，而且被圣灵充满。 而他所得着的呢，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生命，他就是永远的神，他就是永恒。那我们跟圣灵发生关系，就是跟神发生关系，就是跟永恒发生关系。所以耶稣他讲到，人如果信了他，吃了他的粮，他是从天上降下了生命的粮啊。人如果吃了他，喝了他，就永远不死。他的意思是，就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那所谓吃他喝他，就是领受他的灵、他的道，不断的领受，就好像我们每天吃饭、喝水、喝汤一样的，也不断的要领受。那我们如果吃他喝他，他就说那永远不死，那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永远的生命不是我们到天上才得着，是在地上就得着。我们吃他喝他不是到天上，是在地上就开始。那所以讲到圣灵跟信徒的关系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系。圣灵跟因为圣灵就是神，主就是那灵，要记得我们是在观念上不要把神分成三个。我们对于人的观念呢，我们绝对不会把人分成三部分，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还不知道人呢有灵魂体三部分。而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人的成圣是包括灵魂体的成圣，而且不是部分成圣，乃是全然的成圣，彻底的成圣。那个圣经告诉我说，将来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今天的改变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是我们性情上的改变。我们有负于神的性情，有负于神的美德，他的荣美是内在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的是外在，外面就像耶稣他复活以后带着那个荣耀的身体啊，在天上一样。那个我很喜欢那个保罗的说话将来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都要变成像他那样荣耀的身体。那今天第四次呢，我就是讲到经历圣灵，就是也就是我所写的这本书叫做跟随圣灵。这本书有的人可能已经买了，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觉得你很值得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里面我所写的都是我的见证。也就是说，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样继续不断的经历它，跟随它，活在圣灵里面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大概把有差不多30年的经历我都写在这本书里面从领受圣灵，被圣灵开始，这是在1965年那个时候在香港。然后怎么开始学习跟随圣灵，就是来经历圣灵。我们对于圣灵的认识要记得不是光从圣经上读一些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就认识它，而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的生活中来经历它，我们才真正认识它。那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或者是圣经讲到圣灵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两点要注意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呢，他用一个名字叫做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的意思 就是这位圣灵他是真的，他要把我们带到一切的真实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跟随圣灵哈，我们对圣经的真理要记得哈，只是一个知识，还没有实际的经历。换句话说，圣经的真理要在我们的里面呢，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经历，只是一个知识而已。所以真理的圣灵来了，耶稣说哈，他要引导你们要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来，他会使我们明白，要进入。这个明白呢哈，就是亲身经历当中来认识这位圣灵到底是谁。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那个约翰福音16章13节。这个中文的翻译也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然后他注明那个小字说，或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第二处，我今天晚上要提的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2章27节，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恩膏就是圣灵的恩膏，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哈，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告诉我，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就是当你在凡事上顺从圣灵，接受圣灵的教训，让圣灵来带领你，来管理你，你也知道我们 的圣灵，他是保惠师，也是，训慰师，这里面都包含着他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施恩典给我们，加能力给我们，教训我们。主耶稣，也特别讲到说，这圣灵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他来了，他要讲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一切的事情。那约翰告诉我们的哈，就是说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哈，是要在凡事上教训你，一切的事，大事小事，他都会教训我。这是我们要学，怎么样来领受他的教训，怎么样来顺从他。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因为他是神的灵，所以他会感动，他会说话，他会光照，他会启示，他也会责备。这都是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啊所要做的工作。要记得哈，一个基督徒他领受了圣灵，不是就停在那里，他就开始跟圣灵发生关系，就是和神的灵发生关系，也就是和神自己发生关系。最近哈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在信耶稣的时候啊，圣灵就在他里面了。那我的回答呢，就是说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啊，是你知道的。因为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啊，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知识。圣经那么说，我就那么相信，然后就圣灵在你，不是这样。圣灵是神的灵，他是生命的灵，他是叫耶稣复活的灵，他是大能的灵。他如果在你的里面的话，你信了耶稣，他如果在你里面，你一定会知道的。如果说你说圣灵在你里面，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依然故我，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改变都没有，好像你跟圣灵从来没有发生关系，那你怎么能够说圣灵在你里面？ 那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说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哦，你们呢就不属肉体啊，就属灵了。这个不属肉体啊，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乃是圣灵在你的生活中，它让你感觉到这是肉体，这是你的肉体，这是要不得的。你体贴肉体呢，哈，就是死，那个结果，那个死不是不是一定身体的死哈，那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啊，没有，你不能跟神发生关系，因为神不能跟属肉体的人发生关系。他说，那你就属灵了，哎，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自然自动的就是这样，乃是啊，说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因为神住在，他说，如果神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哈，你可以记下来，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灵了。这个住在你们里面呢，哈，就是说明神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呢。他做神做主，他掌权，他管理我们。啊，我已经好几次这样提到啊，那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非常实在的，就是说，有时候你说话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时候，你里面就有感觉。我有的时候，我跟啊我的师母哈说话，如果大声一点，我就有感觉。我如果我跟他说话，我是那种不耐烦的，我里面就有感觉。那个神住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么的真实。但是呢，我们是不是顺服呢？是不是就是圣灵啊，他一感动，一给我们有感觉，我们就顺服呢？不一定。这个就是要看的哈。这个人，这个弟兄姐妹哈，他爱主到什么程度，他奉献给主到什么程度，他愿意哈，愿意让神的灵从他，或者愿意让基督的生命从他身上活出来，有多少，这个都有关系的。那个顺服，不是每一个人都顺服。而且顺服的人不是每一个人在程度上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神他给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要求呢，但是要我们啊100%的顺服。那我们有的人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啊确实是顺服那个圣灵，包括啊遵守圣经的教训。有的人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应该是这样。所以那个跟随圣灵哈，就是跟随主，就是跟随神。啊，如果我们说跟随耶稣，好，这个好像还不够实际啊。现在耶稣在天上，你怎么跟随他？但是如果我们说跟随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啊，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么我们说跟随圣灵呢，比较哈实际一点，很实在。那么也可以说哈，你顺服主到什么程度，就是要看你顺服圣灵到什么程度。也看你遵守圣经的教训到什么程度，所以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好，那这本书呢，哈，我刚才已经说过哈，我今天我又把它翻了一下，看一下啊，这是从我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开始，一直到我们来到美国哈啊。建立了教会，大概整个加起来有 三十年的功夫啊，这个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来美国的啊？怎么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来了美国？那么我们遇到的困难啊，神怎么解决我们啊？无论经济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健康的问题啊，那我们的需要好，还有我们所经过的教会，你怎么进到一个教会，怎么离开一个教会，怎么从香港搬到台湾，然后从台湾又搬到美国，这个中间的过程呢比较详细，写得很细，但是我是用圣经的话，圣经的教训啊，来实行在我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你看了这个书，你就知道如何的来把圣经里面所讲有关圣灵的知识、圣灵的工作呢，你就能够运用在你的生活、你的实际的经历当中。换一句话说，当然我讲的不是全部的，这是我所领受的，当然圣经里面讲到的圣灵是多方面的，因为圣灵它是丰满的灵，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呢，圣经说是神的七灵，这个七灵不是它是七位圣灵这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表示说到它的丰满的意思，而且这个七呢是三加四，三是神的数字，四是人的数字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丰满，就好像约翰在约翰一书他那里说我们从他的丰满里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么圣灵来带领我们，他引导我们，他是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就是包括神的丰满，所有神的丰满他都会引导我们进入，只要我们跟随。那真的是我相信如果你要经历圣灵，那不要为那个有没有一个人说了信了耶稣有没有圣灵，不要为这个来争论要记得圣经教导我们那个所有的争论都没有益处的，是吧？你就是你有也好，你有也需要更多的领受因为圣经说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而且圣灵充满它不是一次的，它是多次的而且圣经的教导这个圣灵充满呢会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这个人呢可以被圣灵来管制的，来左右，你可以做什么那个，所以你如果还不太确实的知道那你就来领受，很简单今天你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不要争论还有呢有一些人过去所领受的一些个传统的教导你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是保罗的那个教导因为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是做新事的神，我们要一直从他有新的领受，有新的亮光，有新的启示，不要再停留在多年以前的那个老旧的光景里面，这样那我就回来讲，就说你必须确实的知道圣灵真的在你里面我刚才已经说过，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知道什么是肉体，你也知道什么是属灵你会常常受到圣灵的责备，圣灵的管制，那如果你顺服圣灵，当然你的生命就被圣灵来改变， 那么改变的结果当然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那这三个原则呢很简单，第一就是说你要知道圣灵的引导你去做一件事。第一要有圣灵的感动。那有人就问说，我怎么知道我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呢？我告诉你，圣灵的感动是不会过去的，它会常常来，常常来感动你。那个人的感动或者说人的冲动是一时的，过后就没有了。所以那个一再来的感动你要注意，要留意。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说要我们特别的注意保证我们的顺服。那第二呢，就是要有圣经的话，或者说要有神的话语。为什么我说圣经的话呢？就是因为圣经的话不会错的，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很清楚。但是要知道神向我们说话不是单单借着圣经，主要的是借着圣经，最可靠的是借着圣经，但是神也借着人向我们说话，也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甚至于也借着梦，异梦异象向我们说话。那比如梦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呢？那就是这个梦你不会忘记的，这个梦里面呢有属灵的意思的，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梦来向你说话。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太看圣经的人或者不识字的人，神当然就得用别的方式来跟他说话。如果我们读圣经的，圣经很熟的，要记得神总是借着他已经说过写在圣经里面的话呢向我们说。但是那个梦一再的来，而且是有意思的。我们人都会做梦可是常常做了梦就忘记了，就有时候乱做梦，我就是常常乱做梦，那就过去了。但是神来的梦就是不太容易忘记。但是我觉得最可靠的还是要有圣经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我们要留心哪一句话是叫我们最受感动触动我们里面的，让我们感触很深的，好像这句话老不忘记的，特别注意那个就是说第二就是要有神的话语，因为神引导我们要记得基本上是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他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他的话是在外面赐给我们的。所以好像那个火车它的轨道，比如果它有这个铁轨，两只铁轨呢，这个火车不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呢要跟随圣灵，要受圣灵的引导呢受神的引导呢，要有圣灵的感动，也要有神话语在外面很清楚的指引，很清楚的指示。然后第三呢，还必须要有环境上的印证。环境上的印证就需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个你要有这个信心主耶稣他说天上的小鸟不值钱的掉在地上都是父神所许可的他叫我们不要害怕，他说因为连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换句话说，神对于我们那个爱那个知道，就是可以说无微不至如果不是神所许可的，没有一件事会领导我们。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信心，那凡领导我们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那个结果总是叫我们得益处。无论我们遇到的人或者事情或者东西啊，在人看来有好有坏啊，可是在神那里，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所以在神那边呢，哈，对于他的儿女都是叫我们得益处的。他不是，他不会叫我们受到伤害的。哦，即使暂时哈遇到一点苦难呢，但是还是叫我们得益处的。要记得，神是永远爱我们的。必须要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因此呢，我们哈、有了圣灵的感动，也有神话语的指示啊。我们为了要确实知道是神在引领我们，我们可以求神啊，在环境上来印证，尤其是哈、在人看为哈、不太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神做了，在环境上他做了，叫我们哈、不能不相信啊。比如圣经里有个最好的例子哈、就是在十世纪啊第六章讲到那个基甸，神要差遣他哈、去啊啊去攻打这个米甸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神跟他说了话，可是他不太有把握，说是不是神跟我说的哈、那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用一堆羊毛这样就放在外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知道夜里面会有露水嘛，会那个羊毛嘛就会湿嘛，所以他就求神呢、做一件特别的事，就是说，我把这个羊毛放在外面啊，今天晚上神呢、求你让这个露水只是在地面湿的，羊毛是干的，现在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为了叫我相信你跟我说的话是对的，我才敢去打米甸人。所以他早上起来出去看，那个羊毛果然是干的，但是他还不满足，他还说神呐、再说一次哈、求你再做一次，今天晚上我把羊毛放在外面哈、你让那个露水呀、只是落在羊毛上面，地面是干的。第二天他出去赶，果然是这样，所以他不能不相信这是神跟他说的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哈、这个环境上的印证。当然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引导也不一样，所以他用的哈、人事物也不一定一样。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啊是不变的，就是啊，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神做了，为了也叫我们相信。所以呢，这三个哈基本的原则，那如果你要啊，为了更加的哈、稳妥、安全啊，我就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哈、我就建议你要找一个属灵的长者，他是有经历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跟随圣灵、对圣经又很熟悉的一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啊，你不妨把神给你带领的啊这个经过可以跟他交通。我相信哈、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自己是个跟随圣灵的人，他就会告诉你，你这样做就是对的，是神在啊引导你。你可以放心去，像我们这个书里面啊，想牵涉到把职业放下，把财产奉献，我们在香港，然后搬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搬到美国来，这个中间啊，好多细节都在这个书里面都有写，那我所以这样说就是，就是。说好让我们哈、不会犯错，我们都不愿意错， 哦，但是我要在这里哦，附加的说明一句话哈、哦，加上一句就是说，神是看我们的心，他不是看我们的对和错。我们如果是一个存心顺服他、爱他、遵行他旨意的人，有时候即使我们走错了一步啊、哦，要记得没有关系，在神看来，他还是喜悦的，还是悦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哈，神看人，他不是看外貌，他不是快看你外面，做的怎么样啊、哦？所以我们这些啊、热心爱主的人要记得哈，你不要以我们外面做了多少来讨神的喜悦，神不是看这个，神是看你的内心啊、哦，你的内心是不是存心顺服他，存心谦卑，存心顺服，像耶稣那样，以至于死，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喜悦他，就将他升为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赐给他。你要知道，耶稣的升高是因为他的顺服，谦卑顺服到底，然后神就把他升高，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将赐给他。所以你要想详细的知道的话呢，那就啊，我建议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呢，买一本书，我觉得是很值得你啊来参考的啊。那今天呢，因为是最后一次啊，我已经看到了一些各地哈、啊、那个学员的报告，美国的还有中国大陆的哈、啊，还有台湾这里的哈、啊，我看到了几个人报告呢哈、啊，我都很感谢主，我觉得好像他们真的都已经在跟随圣灵了，虽然哈、啊、只讲了三次呢，啊，好像他们都进入了，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神对他们更真实了，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呢也更真实了，这使他们啊。都能够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们也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就是这样。约翰说：“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随圣灵，学习在凡事上跟随圣灵的时候，记得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就是活在灵里面，也就是活在主里面，哦，这个住在主里面哈、啊，不要把它啊、哦、局限在一种感觉，一种很好很甜美的感觉。当然，有时候我们会享受到主的同在哈、啊，很甘甜哈、啊。但是住在主里面是一个生活，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活，不是单单一种感觉，那就是、啊。你脚踏实地的在跟随圣灵，或者说脚踏实地的啊，活在圣灵里面，受圣灵的管制。那用保罗的话来说呢，那就是神真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保罗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哈、啊，我也常常说哈、啊，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所说的基督要记得哈，是复活升天，然后在圣灵里再次来到世界上，并且住在信他的人里面，这是他所说的基督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不再是我，不是说他不活了啊，他不再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活了。他不再照着他的旧样来活着了，他不再是是他的那个老我在活了，他现在活着的是完全让圣灵来做主来掌权的，就是他所说的神的灵如果在你里面，也就是他所说的要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就是体贴神，体贴主。体贴肉体那就是死，所以圣灵来就是会把我 念经从肉体里面拿出来，不是说肉体不存在了哈，那是他一再的让我们看到这个肉体是败坏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与神为敌的。那圣灵来，他就会带领我们，哎呀，帮助我们，给我们有那个恩典，让我们啊能够不体贴肉体，而那个体贴圣灵，让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而愿意。这个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细节都在这本书的里面。好，那最后呢还剩下一点时间啊，那么正好我们上海课室的那个负责人杨辉姐妹啊，她这两天正好在台湾访问，她来到我们当中的，今天晚上她来听课啊，那她在我们的网络教学在视讯上啊，在线上呢常常有很好的分享见证，所以他今天来了呢，我就想哈，下面呢有一点时间，也许有一刻钟、20分钟啊，让他来说一说他怎么跟随圣灵，还有他那个小组啊怎么样来跟随圣灵。
我是从上海来的，说到跟随圣灵，我觉得好像我这次来，神就给我让我有一次跟随他的经历。我本来是要办签证去香港特会，可是我在办签证的时候，那个办签证的那个我们叫警察局的人哈，就问我，这个同时可以办台湾，你要办吗？哦，我一下就是心里觉着说，正好周牧师在哈。而且我也一直非常想来看望台湾的弟兄姐妹，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是从那个办事员的嘴里发出的，我愣了一下，我觉得里面应该要说可以，我就说好好好好，一起办吧。那就是这样，我提交申请的时候，从我提交申请到我拿到签证一个礼拜，这实在是超乎寻常的顺利。那等我决定要来的那一天晚上，我是25号早上11:20的飞机，可是在24号晚上12点钟，我先生哈从外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一定要去台湾吗？能不能不要去了？因为我一直操练哈就是跟随，那我老公这样一讲，我就说好好，他就跟我讲了很多话哈，就是好像我听上去他心情不太好，我就说好，没关系，老公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然后就这样就电话挂了，他就通知秘书要帮我退票，后来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已经12点多了，票也不能退了，要退也得明天早上，我说好，就这样。我就睡觉前我就跪下来，我跟主说，主，我没有一定要做的事，只要是出于你的你就来成就，如果是你的意思说就是要操练让我顺服，我愿意去不去我都交在你的手里，因为我是属于你的。我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祷后神，好像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是去呢还是不去呢，但就是好像觉得应该把行李该怎么理就理好吧。最后主说不去，那就不去了吧，我就没有任何一定要做什么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了8点钟，因为如果要去就得要9点半最晚就要出门了，那8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叫孩子起床呀弄家务，我先生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老婆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心情不太好，你行李理好了吗？准备马上要出门了哈，不能误机哈。赞美主，那我就今天能够成行，站在大家的面前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我记得我在飞机上哈，我就问主，主啊，我去能分享点什么呢？什么话是要你要我跟大家讲的呢？我里面想到的经文，出现的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14章17节后半段，说你们认识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且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我当时在飞机上眼泪就掉下来，我好像觉得这节经文对我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所以我想我要分享的就是他与我们同在又住在我的里面。说到我们的小组聚会啊，我们有5年了，从2010年到现在。有一个姐妹，她是昆明的，她有一次在我们小组聚会，她来过3次。我常常跟她讲说，我们的小组聚会没有固定的模式，每一次都不一样。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那几年聚会，每一次结束我大家啊彼此打招呼，最后要结束再见说的话都是太棒了，这次聚会是最棒的。每一次结束都是这一次聚会是最好的。结果5年下来哈，大家好像一直都期待星期一的聚会是一个不一样的聚会。那这个云南的姐妹听我这样讲，她有一点疑惑，怎么可能每个礼拜都聚，怎么可能不一样？结果她来3次，真的3次都不一样。然后她回到她自己的教会，她的主日的聚会现在就是内在生活的聚会。然后她每一次都非常兴奋地跟我讲，哎，杨慧，真的哎，真的圣灵带的聚会每次都可以不一样哎，是真的哦，是真的不一样。我每一次哈，特别是在礼拜天或者礼拜一的早上，我心里但凡有一点点，哎呀，主啊，我好像什么也没有准备好，就明天或今天早上分享什么呢？当我只要一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就会在我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不高兴，是你的聚会还是我的？我就马上，哦，主啊，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不是我做，是你做。我今天要去领受新的，我今天要领受不一样的。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渴慕来到小组，来到聚会。神没有一次叫我们失望过，没有一次不是用他真实的同在，用他真实的灵道，让我们每个人饱足了再回去。我有一次聚会哈，就是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分享的。是有一个同工啊，一个小组的一个姐妹跟我有一点小摩擦，可以说摩擦，就是好像有点不服哈，就是常常跟我有一点，我们上海话叫有点就是叽叽狗狗的哈，七七八八，就是不太顺就对了。特别是在我分享的时候，她常常会打断我，常常会打断我。那有一次哈，我有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操练到有很大的信心啊，就让他说。可是我发现他一分享，就把我们的主题拉到其他地方去了。那有一次呢，我那天分享他就打断我，我那天就跟神说，主啊，你今天要给我做主，我今天要一定分享完才给他机会说。连续3次他就打断我，我都跟他讲说，你等一下，对不起哈，等我分享完。等他3次打断我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刚说对不起，他就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拎了包就走了。大家在聚会哦，他就拎着包走了。按照我个人的性格，我可能会站起来拉住他，哎，你为什么走啊？我个人哈，可是那天很奇妙，我没有站起来，是因为他啪一拍桌子的时候，好像我有一个圣灵有一个能力，就让我把眼睛闭上，因为他是主，我不需要管，我就把眼睛一闭，然后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管。我知道有人好像起来去拉他呀，干什么？我没有站起来，我就是闭着眼睛，然后大家都跟我一起都闭着眼睛，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里面的感动还是要继续，啊，我们就继续，该分享分享，该唱诗唱诗，该祷告祷告。等聚会结束，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我说，姐妹，对不起，我今天没有让你说话啊，我相信你一定有话要讲，好不好？你现在讲。他就很生气，我没有话跟你讲啊，圣灵感动我以后不要来这个小组了啊。我说好，没关系， 来不来这个小组并不重要，你只要不离开主，在哪里都一样，因为他说的他和我们同在。那我就回到家里，实际我心里非常难过，我非常难过，我就跪下来问主，我哪里做错了，你告诉我，我愿意改，是我的错，我愿意改啊！我就是跪在那里好久没有声音，后来要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要起来，一定要起来了，圣灵就对我讲话说，聚会的时候我是聚会的主，聚完会了我还是这个小组的主，你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做什么，跟你没关系，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跟你没关系。哇，我就释放了，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甚至于我没有跟这个姐妹有特别的单独的交通啊，打个电话给她呀，约约她呀，没有。我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在有时候在等候神的时候会想起这件事，我就用方言为她祷告几句，因为我不知道该用悟性怎么祷告，我就用方言祷告几句，就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好，这个礼拜过后的下一个礼拜，这个姐妹没有来，然后再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小组聚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讲话的，那个门是开着的，你就自己进来找位子坐下来，好，大家都是好像已经习惯不用跟人打招呼，你就先跟神打招呼，先跟他朝见他，不要跟人说话。那我那天也是一样，一个多小时的安静结束，我有感动要开口要有一些分享了，我一睁开眼睛，这个姐妹坐在我对面，我当时就觉得有一股能力从我里面出来，因为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从里面出来我就上去把她一抱，我就开始痛哭，然后那个姐妹也痛哭，结果我们大家那么多人就哭成一片，大家同性的就抱在一起，那弟兄就在边上，我们大家就哭成一片，没有说一句话。真的，我就是感受了神的那个爱啊，就大大的临到我们，哈利路亚，好像一场浩劫就被他的爱冲洗干净了。还有我自己还有在聚会的时候常常有这样圣灵给我当时的带领，就是有人问问题吗，好多人有很多问题哈。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来，我们也开始安静嘛，他就说问一个问题可以吗，你们都说等候神特别甘甜哈，甘甜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我当时就把眼睛一闭啊，就回到里面去问主。奇妙，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她是我们家的阿姨，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叫就是家里请的帮做家务的这样一位工人哈。然后她就站起来说：“我可以分享吗？”好，我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她就跟那个传道人讲说：“甘甜就是你等了5分钟。”还不够，你还要继续等，就是甘甜。哇，我的眼睛啊都真的要掉下来，这是谁教导他的？圣灵。我就真的有信心，在聚会的时候有人提问题哈，如果你不会回答就不要回答，神或者会感动别人回答，或者现在不是他需要明白的时候啊，我们就好，你不知道这个问题答案对吗？好，来，我们一起问神，就眼睛一闭，感谢主。很奇妙，神有时候会借着诗歌，有时候会借着经文，或者会借着其他人的分享，就把那个人的问题回答了。我特别想要分享是这个礼拜的聚会哈，我知道可能他们今天在网上听哈，哈利路亚，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她们是三姐妹，亲姐妹，三个姐妹来我们小组聚会。那天聚会呢，大姐坐在我这里，小妹坐在我这里，二妹坐在那里。中间休息的时候哈，大姐和小妹就坐在我边上跟我讲，我这个姐姐，这小妹就说，我这个姐姐最近灵力有问题，她灵不对，她老看见别人的问题，就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他怎么啊，就是你要好好为他祷告，就跟我讲你要好为他祷告。我听那个意思，除了祷告应该那天当众批斗他一场才对了，这两个姐妹就舒服了哈。我说好，我说我们聚会开始了哈，来，我们安静，我们安静。结果我们就都安静， 正在安静，安静完了之后，就是有一个姐妹就要分享哈，他们周日聚会的一些事情。结果这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哈，我里面就有经文，有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的一节经文，就是讲到说，你这个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这丈夫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因为那个姐妹分享他们主日的聚会的内容就是婚姻和家庭哈，就是讲到这个。可是神当时就好像提醒我，你这做妹妹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姐姐？你这做姐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妹妹？那个姐妹分享完了之后哈，我就把这节经文拿出来跟大家读。她的原文说的是，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那我就把那个经文改成，你这做姐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妹妹？你这做小组长的怎么知道你的组员不能得救？你这做妈妈的怎么知道你的女儿不能得救？我分享完之后，一个神的一个悔改的灵就领到我们当中，大家都归下来祷告。还有那一对姐妹哈，还有那对姐妹，还有就是那个被他们两个人说的那个姐姐老二，他说他就祷告说，我太小信了主啊，我的眼睛就是盯着我的女儿，我就是不愿意放下主，我要悔改。哈利路亚，我听他们三个姐妹分别悔改祷告，我真的我的心里啊何等的喜乐。他是神，他与我们同在，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要看见他，前提是要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信他就能做，而要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那天真的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做，我们二十几个人的聚会大家全部跪下来，就是因为那结晶了，你怎么知道你这做妻子的你的丈夫不能得救？我把它改成读完啊，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你丈夫不能得救？我就加上，你这做母亲的怎么知道你的孩子不能得救？你这做姐姐的怎么知道你的妹妹不能得救？就引来大家悔改的祷告。我真的看到圣灵真在我们当中，你不用急着要去回答别人什么要做什么。牧师让我分享小组哈，我就是觉得我在小组学的功课最多的就是，主你是小组长，不是我，你有什么要做的，如果我可以和你同工的，主你要吩咐我。一般聚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眼睛一闭带大家安静，或者有诗歌哈，我就带一首诗歌，奇妙的不得了，诗歌唱完了或者安静完了，就下面知道该怎么做了，或者借着别人或者神借着我，就会继续自由的运行。那我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提醒大家最多的就是像周牧师提醒我们的，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当中，还有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你要真的闭上属肉体的眼睛，用灵里的眼睛来触摸他，看见他，跟随他，要来跟上他。他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就是要说话，就是要做事，你要闭上属肉体的眼睛来看他，听他，可以让他借着你，让圣灵的水流从你流过去，可以留在这个小组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让这个小组每一个人都是活水的江河可以涌流，不是某一个人，不是今天带领的这个人，或者某一个今天分享的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要汇成圣灵的江河。我记得这个礼拜一我们聚会的时候，上海也是瓢泼大雨，特别特别大，像今天这样台北的雨一样，我走在路上，去的路上，我里面就有一首歌，赐福如雨，我就唱，心里就在唱，就到了聚会点，我就把诗歌找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不能先安静，要先把这个福雨先求下来，然后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姐妹在那里了，我们就唱这首歌，赐福如雨下，赋予我们真需要，
真神慈爱主的降下，大雨是从我祷告。然后主就让我把从祷告把祷告换成呼求，我就带大家唱大雨是从我呼求，就不断的唱不断的唱。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开始安静，圣灵已经运行，满满的运行在我们聚会的地方。所以后面我们那样跪下来那样悔改的祷告好像是必然的，好像是圣灵这样做，他预备他浇灌他带领他感动，到了最后高潮就是带下我们的悔改和祷告。平时我们是3:30聚会结束，那一天都祷告到5:00还结束不了。哈利路亚，我真是要把颂赞荣耀感谢爱戴所有都归给他，真的是我奉主的名哈，祝福所有的客室，每一个客室都应该成为活水的江河，来到客室里的每一个都要被这个江河所淹没，让我们真是带着这个活水能够回到你所在的地方，每一天让这个活水不断的涌流。我们小组啊，我几乎每一次聚会都要跟大家强调，回去我们每天的等候神的开始就要求圣灵你来充满我更新我，我今天要新的，昨天的再好的都已经过去了，主啊我要新的，我要新的充满，新的恩膏，新的领受，新的玛拿，我每一天都要新的。所以我真的感受到当我自己是这样超操练哈，我觉得我真的我的每一天都是活在他的同在里，都是在神迹里。像周牧师说，他说你是活在天上的人，我说阿们阿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家庭都是活在天上的，把荣耀归给主。谢谢大家，谢谢。
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里面呢都有这个恩膏。我再说哈，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就在我们里面。赞美主，每个基督徒哈都应该这样。有两节经文哈，我送给你。那两节经文哈，一处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第3章最后一节，最后一节的下半节哈，那里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不是？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你怎么知道住在你们？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然后第4:12，约翰一书第4:12，他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从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我希望啊哈，在座的哈，你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说这个话，尤其是哈，你已经相信圣灵在你的里面了，你要常常这样说，要常常这样宣告，常常这样说，好不好？你一起站起来，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等会儿要唱歌哈，我们呢再来领受圣灵的充满。灵的浇灌，赞美主。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那还有呢，我接着哈杨辉姐妹所说的哈，在提多书第3章那里讲到圣灵的时候，他就 更新的灵，或者说圣灵的更新。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圣灵，我们常常领受圣灵，我们才不会变得老旧、陈旧，因为圣灵永远是新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哈，我讲完了到欧洲这边的领受圣灵，人再活泼起来，圣灵的更新，或者圣灵就是更新的灵。尤其我们信主多年的人，你要更需要和常常只有圣灵来啊，才能够保持我们那个心间那个对主的那个起初的爱情。哈利路亚，赞美主，要赞美主。还有杨慧的女儿，昨天呢，她十岁，跟她一起来。昨天我帮她受洗，是在养生村这个西东大楼的游泳池啊，给她受洗。好、哦，这个小妹妹很特别哈、啊，她自己祷告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最近有一个晚上啊，她说耶稣向她显现，杨洋你过来，我要你告诉大家。耶稣怎么跟你写？耶稣跟你说了什么？来，
就是呢，8月24号的晚上，那天晚上呢，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叫《美丽人生》，然后看完了，然后我跟妈妈呢准备洗洗睡觉了，然后我刚躺上床，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睡觉，然后我就想看书，然后呢，我跟我妈，然后睡了，然后外面呢就是一片漆，就是我觉得我对家里的房型应该很熟悉，所以呢，我就没有开灯，然后呢，我走在半路的，就是走在，卧室跟厨房的中间一段，然后呢，那个耶稣呢就骑着白马，然后穿着白袍，然后他身后就是有，就是像就是黄金做的阶梯，然后耶稣呢从上面走下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非常的爱我，胜过刚才我们看，就是之前我们看过的那部电影里面的那个爸爸爱那个儿子。然后呢，主耶稣说呢，他每时每刻都看着我，看着我睡觉，看着我走路，看着我上学。然后他的爱呢，他的恩赐永远不会离开我。然后呢，我那会儿就是。妈妈呢就是第二天早上跟我说就是刚才就是因为我一看见主耶稣我就扑通一下跪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感觉有人把我给推下去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听到扑通一声，然后把厨房的灯打开来，然后发现我跪在地我妈妈以为我是摔倒了，可是就看到我跪在那里，就是趴在那里，然后看着我在那里哭，然后我妈妈就没有打扰我，然后等我起来以后，我妈妈就问我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把刚才这件事讲给她听。然后我记得当时妈妈给我录过一段音，然后主耶稣当时还跟我说受洗的意义，我觉得不管在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受过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分享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受洗的意义。
好，感谢。
我觉得受洗呢，是一件人生中的大事。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不知道一个受洗的意义，我觉得受洗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受洗的意义呢，就是你下水的那一刻，就是代表你跟耶稣一起死了，一起埋葬了。然后你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就是代表你跟耶稣一起复活了。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觉得孩子们都很单纯啊，呀，他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要相信他在圣灵里面呢，他活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那个就是唱这个副歌哈，就是恩雨降临。这个歌词哈，就是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啊，第二行就是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雨。我再念一遍哈，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雨。哦，那个你们会唱的就唱，不会的跟着哈，我会把歌词提醒给你们哈。你再弹一遍那个调子。恩雨降恩雨，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雨。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渴望大赐恩雨，恩雨降恩雨，恩主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哈利路亚，一起举起手来，再次的来领受圣灵的充满。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哈利路亚，恩雨降恩雨，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再来，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雨。哦，你们在各地的课室都可以来领受，因为神说在找报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他要浇灌这个大地。不论你在哪里的课室，两三个人或者一个人，都可以来领受，都可以被他来充满。再来唱，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以蒙恩略为滋润。渴望，还渴望大赐恩雨。
他是恩人，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每个人，你就这样领受，就凭信心，把你的心打开，圣灵就会来充满，他乐意，神乐意来浇灌，来充满，哈利路亚。他愿意我们个个啊都是新捐的，个个都是被复兴的，好像真的复活了。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我感觉到神的灵在这浇灌，你要相信，信就得着。信就必得着，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你的灵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充满在这里，充满每一个，哦，罗马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谢谢，谢谢，赞美。Hallelujah. 恩雨降恩雨，愿主圣灵充满我，虽已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Hallelujah. Hallelujah.哈利路亚，充满再充满，浇灌再浇灌，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被充满，常常的为你来教训，常常被你来管制，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耶稣。要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他也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把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们，这都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很简单的话，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相信，赞美主，阿门。好，请坐哈。那个，最后我请一请各地的课室和小组哈，那就是，我们这个暑期的课程哈，就是到此为止。那也。谢谢你们各地啊，陆陆续续的有这个心得报告啊，已经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些还没有写报告的话，你可以再写，其实很简单啊，你不需要做文章，就是告诉人啊，你遇见主了，你被圣灵充满了，你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跟主的关系很亲密了。就是很简单几句啊，就是嘛，你如果能够多分享一些，当然也很好啊。那第二呢，我们想知道的哈、啊，就是，各地的课室是否哈、啊、还要继续的上这个课啊？因为好像我这本书里面呢，我两本书啊，一本是讲认识圣灵。刚才我介绍的是第二本，就是啊，跟随圣灵，实在有很多很多啊可以查考的，很多的经文，很多的啊见证经历啊都可以分享的。那最重要的，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实行啊。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建议，你都可以写在啊你的心得报告里面。好，让我们啊、哦、能够考虑啊，下一个学期啊就是秋季班。秋季呢，我们是应该是从11月开始，11月、12月、1月， 到这个春节的时候结束，那是那一季是三个月的，希望你们有什么建议啊、问题啊，都可以提出来，好让我们作为我们决定下一个学期课程的一个参考资料啊。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杨辉刚才提到那个小组聚会啊，如何的来跟随圣灵的带领。那我有一本小册子叫做小组聚会须知啊，胡牧师我们有吗？应该有吗？小组聚会须知如果没有呢可以跟我们的胡平娟牧师跟他登记，你如果要买的话这本书我们已经可以说几万本已经发出去了，在各地啊，你们如果有兴趣，要想开始一个小组聚会，要知道如何的让圣灵来带领小组聚会，那本小册子呢，会对大家呢会有帮助的。好，那个，我们就停在这里。